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9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人质真的要回家了，还有多少人活着？还有20个人活着。川普包括内塔尼亚胡包括哈马斯那边都宣布加沙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和平协议，也就是放人质，暂时停火，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说到诺贝尔州，昨天发的是化学奖，结果又有一位日本人再夺一面诺奖的奖牌，结果导致很多中国人就不淡定了，得一个就得了，又得一个，这个就有点受不了了，这有点刺激了啊。一会儿跟大家简单聊聊今天是什么呀，今天是文学奖，中国人有机会吗？一会儿也跟大家聊聊。另外说到《华尔街日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美国深陷大豆危机，农民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这篇文章写的挺长，一会儿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到中国新闻呢，今天给大家简单讲讲《经济学人》，他也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全民监控体系，整个的这一套数字监控天罗地网，大概长什么样，它到一个什么程度，一会儿给大家描述一下。最后的结论就是这玩意儿有用吗？之前是有过历史先例的，几乎达到了同样程度的曾经有一个国家，但最终起作用了吗？一会儿也给大家讲讲这段。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按照我们的老规矩，还是先说台湾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威胁要迫使台湾全面停电，这是什么呢？它主要讲呢，现在有这么一个兵棋推演，说台湾有高达 97% 的能源都依赖海运进口，一旦遭到中国的海上封锁，那台湾的天然气储备只能坚持11天，将导致电力供应和工业生产等等全面的瘫痪。说最近中国围绕着台湾搞的军事演习，走的都是这个路子，干的类似的都是这个打法，引起了美国和台湾的警觉。他们讲北京可能不以全面入侵为手段，而是通过海上封锁等等这样的方式，我就切断你的能源和物资进口，用比较低的风险来迫使台湾屈服，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美国方面也挺着急啊，现在有人提出提案，在危机的时候还要保证台湾的液化天然气持续的能供应台湾。台湾方面呢，在想办法扩大自己的储备，同时这里边太重要了，要重启核能，降低对外部的依赖。是天然气这东西挺干净，它问题是它有危险啊，所以说现在来讲还是要重启核能。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它是有所本的，因为就在前两天，在美国上演了一次大的争议，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个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年会上，有一位学者叫林和利，他提出了这四点，我认为《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就是依据着这个他延伸出来的。当时林先生呢，他问了四个问题，他认为中共只要出动四五艘潜艇就能对台湾实施封锁，你不就高雄吗？高雄外边我弄几个潜艇，我就把你谁敢过来就怎么样。当然他首先这个问题呢，它是个假议题。首先第一，台湾海峡很浅，像那种够分量的潜艇你是藏不住的，人家要击沉你是非常容易的，那不是一个潜艇，是大洋里的玩意儿。像台湾海峡这种有点像小河沟的这种地方，那它没有那个深度啊，没有那个深度，一般是藏不住的，所以说这个是不容易。再加上什么叫封锁呀？那啊，国际的船只来了，你要把人击沉吗？ 那击沉就等于开战了，那还说什么呀？那你要不敢击沉，那你怎么着啊？你能拦住人家进去吗？所以说这本身就是个假议题了。他说的后边的这几个问题很有意思。他第二个问题，他认为面对这种封锁，台湾人不会反抗，或默默地忍受中共的封锁和控制。这是他第二个预想。然后第三呢，他认为台湾的能源和粮食储备有限，中共只要断绝供应就能实现国家统一，就完成武统啊。他的第四个，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统战部门已经到了直接拿起电话对国民党的立委下达指令，他现在已经认为到了这个程度了。第一个那个我们给他否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我认为也站不住脚了，这个有一定的考量，这个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我认为那什么叫封锁呀？那你不让过我就打，那个不存在。这是台湾人会反抗吗？那最近有人讲，你看花莲出事儿，我们那儿铲子大军，大家一块儿团结一致啊，一块儿来共度灾难。我们台湾人多齐心呢，我们怎么会不反抗啊？但这个呢，我认为有一部分人肯定是反抗了，但是我认为会有一部分人会默认中共的封锁和控制。然后说到中共的统战部门能够拿起电话给国民党立委直接下指令，我认为这也是一部分的国民党立委。你比如说傅昆萁，我认为宋涛就可以直接给傅昆萁打电话，您认为呢？我认为这个他们就做得到。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在台湾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一个是对台湾的对外依赖的这个结构，嗨，你解决能源也没用啊，台湾自己吃的喝的各方面全都对外有依赖，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呢，那就自己想办法呗。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办？你要说完全能中共敢吗？就切断供应，怎么切断？我还是没太想明白啊。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吧。哦，这儿还有一个新闻，这个是台湾，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台湾前两天呢被人家报说台湾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俄罗斯石油轻油的买家，他提炼出一种东西来叫轻油，说今年上半年台湾就进口了13亿美元的俄罗斯轻油，比以前比战争前增加了6倍，有没有这么回事？那这国际航运的单子都在那儿摆着，那你说能没有吗？谁买呢？台塑在买。台塑买它干嘛呢？这是生产半导体产业所需的一种化学原料，它在买这个呢。那最后被爆出来以后，那台湾是很被动的呀。你不是支持乌克兰的吗？你不是现在乌克兰明日台湾，你们俩是命运都绑在一起的，那你这偷偷这什么情况？那川普现在正说谁在那儿买东西我们要加关税要惩罚的，你们在这儿干嘛呢？结果呢，台湾官员是做了一些解释了。首先说呢，我们一开战以后，我们的国企啊，中石化这叫什么来着，他们就立刻就不买了啊，这个是有啊，中油他们立刻就停止了买俄罗斯的轻油，但是台塑一直在采购。那现在就问呢，那你台塑什么意思啊？台塑现在讲，我认为我现在买的也不多呀，符合规范，涨6倍，他认为不多。他讲呢，我愿意配合，如果欧盟说不能买，那我现在立刻就不买了。但是这件事儿呢，传到世界上，严格讲，观感是很不好的。在这里边应该说感同身受的就是台湾的，结果你在里边也干这种事儿，这个确实是有点没意思啊，台塑是有问题的。说是日本，今天咱们就说是股市吧，今天涨了570多点，现在是48309啊，现在涨了 1.2% 啊，日本情况还不错了。来，咱们说说以色列。说到以色列这件事儿啊，今天我很幸运，我见证了整个新闻从头到尾的这一幕。今天我在这儿准备节目，旁边开着一个窗口啊，川普呢那儿正开记者会呀，是干嘛 啊，这边是司法部长，那边是国土安全的部长，然后他呢坐中间啊，跟记者们谈笑风生，嘻嘻哈哈。结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卢比奥突然走进了画面，递给了川普一张纸条，然后趴着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哎，我非常有幸亲眼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川普当时也愣了一下，看了看这个纸条，然后他就告诉现场所有的记者，中东和平协议即将达成。这是我今天上午啊，这几个小时之前我见证了这一幕。后来呢，这张纸条川普就信手放到了桌子上，结果有记者那不都举着杆，那摄像机啊收音的话筒都举着呢吗？哎，结果被记者抓拍到了。那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呢？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我们需要你尽快拟定一篇社交真相的帖子，然后让你能够率先宣布整个的协议。也就是这种事儿，我们官员别前边抢戏，像这种大事儿，应该你总统先宣布啊。那个纸条上写的就是这么几句话。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果然就在这件事，我立刻就搜啊，那半岛啊什么的，埃及那边我立刻搜，结果果然埃及那边就宣布了，以色列和哈马斯签署了全面停火协议，整个协议将在东欧标准时间，也就是开罗时间10月9号星期四中午12点在加沙地带全面生效。时间地点全都有了，下边就说内容。现在的报道讲，哈马斯已经同意加沙停火协议啊，这个呢现在已经签署。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接受川普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重点是以人质来换取停火。该计划要求以色列在接受以后，条件是以色列，因为加沙不存在这个，以色列是法治国家，他得走那个安全内阁，他只要走完了那个，然后72小时内释放所有的人质。因为后边呢有老内的讲话，应该说这个美国的那个以色列的安全内阁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他那得走一个程序，走完程序72小时释放。该协议包括赦免放下武器的哈马斯成员，建立国际稳定部队，禁止哈马斯在加沙未来担任任何的治理角色，也就是这三点全都满足了。交枪不杀，国际部队，以后没你，这三点都满足了。随着谈判朝着更广泛维持稳定的努力方向在推进，加沙那个埃及主办了这次的签字仪式，这是埃及方面的报道。我认为这个呢，就大家所等待的这些内容都拿到了。那是这方面的消息。哈马斯方面呢，他也发了一个快速的一个报道，他说停火协议呢包含四项核心内容，还有别的了，主要是这四点：第一，加沙停火；第二，确保以色列未来全面撤军，然后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入境，然后实施被扣押人员的全部的交换，也就是释放人质。哈马斯这边也给予了肯定。我在阿拉伯这边的半岛电视台、阿拉伯电视台和埃及那边，我都看到了这个画面。画面传出来以后，在埃及到处都是那种幸福的笑脸，大家呢挨个拥抱。难得的是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和以色列谈判小组的小组长阿龙之间罕见的握手了，前两天都不说话呢。哦，你拿导弹你说炸哈马斯，结果你就炸我，你别看打电话道歉了，但卡塔尔还是很不高兴。但在这么一个大喜的时刻，两边还是握手没拥抱啊，这其他别人都啊见谁谁拥抱。现在就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然后过了一会儿，川普发了这个帖子，我非常自豪地宣布，以色列和哈马斯签署了我们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协议，这意味着所有的人质将很快获释，以色列将撤军到双方商定的边界线， 这是迈向强大、持久和永久和平的第一步。说所有各方都得到了公平的对待，对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以色列以及所有周边国家，包括美国，这都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感谢来自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的调解员们，他们和我们一块共同努力，促成了这个历史事件。啊，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事件，祝福这些和平的缔造者。川普写这段呢，应该说也比较激动啊，这个言语呢也都比较流畅，应该是一气呵成。川普呢还宣布，这个周末我奔中东，大概日子可能是12号。这个不能说是摘桃子，应该说这一次的强力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打人的是以色列，这次在加沙城是大打大杀四方，这次是非常凶悍的。这边唱白脸，那川普这边唱红脸，两边一拉一唱，最后导致了今天这么一个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我认为这个呢，它是里边有重要的贡献的。所以说在最后时刻，你比如说12号人质往回走的时候，川普要在现场，这个聚光灯在全世界面前这得大分了。我认为这个他也算是实至名归，他也配得上这个荣耀啊。所以说我认为他应该去了。那下边很多人就讲和平奖，和平奖，和平奖怎么办？和平奖怎么办？我快速给大家说说吧。和平奖涨点没有？那没咋涨。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昨天晚上看到川普还剩 4% 的可能性，是排的是很低了。刚才是涨上点了，刚才涨到 7%， 这会儿呢又掉回去了，这会儿又掉回到 5% 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那个苏丹，排在第二的还是那个尤里亚纳瓦尔尼那个太太，然后前边是国际法庭，然后是医生无国界，然后联合国难民署，然后最后才是川普。川普还是 5% 的可能性啊。不知道，应该看希望，有点来不及了。我认为现在你比如今天得到周六周日才能看见有人质陆陆续续的走出来啊，来不及了，明天就宣布了，现在这东西都定了。所以说有点来不及了啊，这个今年我认为就别惦记了，明年可能有希望。那关键后边他就别干别的了，如果哪天他又去打人家委内瑞拉，折腾格陵兰什么的，干这种事儿，那就都没戏了。现在看呢，为什么抢在这一天呢？哈马斯如果按照条款，按照时间释放这些活着的人质，现在可以这么讲啊，也就是周六周日，最晚到周一，周一呢应该是遗体了，因为他们要去挖。周六周日应该把活着的人质，就20个人吧，应该都放完了。这是犹太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叫 Simchat Torah。 这个是个什么节我还真不懂。他说等于在这个节之前大家返回家园，这还有一个纪念意义啊，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人家本民族的节日之前，这些人回到家庭，这是大日子呀，这是大日子啊，非常令人激动啊。来吧，说说目前还知道的一些其他的信息。哈马斯呢向以色列提供了20名仍然活着的人质的全部的信息。我相信今天这20个家庭已经炸了，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信息，都谁谁谁，应该说政府都已经提前通知家庭，大家都已经开始提前做准备。我相信医院等等，这骨瘦如柴啊，这都别说了，这又出来准备接待，准备康复啊，这家庭这已经是睡不着觉了啊。然后说哈马斯呢，现在正在寻找所有遇害人质的遗体，但是没有办法保证他们能全部找到。说一旦哈马斯确认了他们掌握的所有人质的身份，把这个都定了，以色列就释放他们要交换的那500吧，我印象巴勒斯坦的囚犯，把他们就放了。这是第一个啊，这信息是比较丰富的。第二呢，说以色列将撤退到川普计划规定的那个边界， 撤退到多少呢？57%那么一个区域，他们还控制57%的加沙，总体上仍然控制着加沙地带的大部分的地区。当然呢，会有一些撤离点，从现有的阵线往回撤，但是撤到57%这儿就不撤了。那个意思呢，以军还继续包围所有哈马斯仍然存在的这个区域，就退到这儿，我等着你把人质给我，下一步就是你交枪走出来，一个一个的咱们怎么怎么样啊？但兵我是只能撤到这儿了，撤到一半。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开始起草提案，尽速提交部长会议来表决，他得走这个法律程序，也就是以色列政治与安全内阁在如果批准了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之后，那72小时正式生效。现在的预计就是周六周日啊是活的，最后周一那有多少遗体那就交就完了，这是刚才说过了。然后内塔尼亚胡呢发了一个声明，我认为他一发这个声明就说明在他的安全内阁内部这件事已经过了啊。咱们听老内怎么说，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日子，明天我将召集政府批准协议啊，还没有呢，将所有亲爱的人质迎回国，我感谢以色列国防军和所有安全部队的英勇将士，感谢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有他们我们才走到了今天，我衷心感谢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为完成释放人质这一神圣使命而做出的艰苦的努力，在全能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继续携手实现所有的目标，扩大与邻国的和平。这是老内第一时间发了这么一个比较激动的这么一个讲话啊，也就是明天他们才讨论，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四啊，明天礼拜五，然后呢就开始整个的交换过程。嚯，今天的画面就多了，加沙民众载歌载舞，陷入到那种庆祝的活动。我估计手里也没什么烟花了，也没什么了，反正就逮什么烧什么，反正就是那种表达自己狂喜的那种对未来希望的那种心情，我认为加沙人啊那个激动也是可以了解的了。和那20多个家庭包括加沙的这些民众，实际上呢都能给我们旁边看着的这些万里之外的这些关心这个地方的人带来强烈的震撼和共鸣啊！我认为呢这确实是感同身受。简单评论呢，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了。你本来我还说呢，我是不是穿件红色的衣服还太早啊？我宁可等到周日等人质陆陆续续出来，因为对哈马斯这个咱们也吃亏上当上太多次了，所以说到现在只是一个好消息，它还没有变成最终的现实，咱们再等待一下啊。说到这个时刻，为那些人质的和他们的家属，为以色列人，为这些加沙的民众，特别是在加沙的那些孩子们，对这些人来说，一场苦难终于要结束了。我想呢，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大家真的希望这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文明的开始，而不是又一场大悲剧的再一次的开始。别这次完了然后又开始啊，那个土壤里又长这些哈马斯什么的这些坏玩意儿，多少年以后又给人家来这么一回，然后整个民族又让人家大虐这么一次，那就别这样了。所以说真的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难道还没死够，还没折腾够吗？所以说希望这些人呢能够记住这次的教训，知道厉害了吗？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活着了吗？所以说这个是太重要了啊，那就看他们了。说到这个呢，确实我们很多人都很高兴，都很激动啊。来吧，那我们把乌克兰的事儿下边来说说吧。 今天呢，我看这不是还给普京祝贺生日呢吗？我看今天有乌克兰那边媒体在头条上写了三句话，我认为写挺好的。没有燃料的克里米亚，没有灯光的比尔格罗德，没有发电厂的布良斯克，这就是此时此刻俄罗斯目前的现状。路透社报道讲，因为炼油产能被乌克兰袭击破坏，乌克兰上个月从白俄罗斯进口的汽油增加了四倍，从第三国进口的柴油和汽油达到了 4.9 万吨 ,3.3 万吨。即便如此，它的油荒也在全国范围迅速的蔓延。现在不光是汽油了，连柴油都不行了。因为柴油对俄罗斯的物流影响是最大的。大卡车走的都是柴油嘛。说现在呢，乌克兰有力的加剧了俄罗斯本就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俄罗斯财政部长希卢阿诺夫表示说，政府呢计划在明年额外要筹集 2.3 万亿卢布，也就是大概差不多将近300亿美金，缺这么多。那怎么弄呢？主要是加增值税，要把增值税提高到 22%， 这毫无疑问将导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那现在到什么程度？现在军队和安全机构前面打仗，包括后边维稳，已经耗去了国家整个政府的财政预算的 40% 以上，也就是将近一半的国家的财政全干这个了。说这个比例在明年还会更高。那明年呢，打得更猛了。你听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四成以上全都打了仗了，你就知道这国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了。另外说到呢，这个前线的这些伤亡，俄罗斯的著名军事记者罗曼诺夫他讲说，俄罗斯这些合同兵平均的存活时间只有12天，签约后接受10天的训练，第11天运送，给他们送到前线，然后在乌克兰无人机猛烈的杀戮之下，仅有 50% 的人能够到达阵地，也就是只有一半的人能到达目的地，自己的阵地，然后还别说从那儿再往前冲，那就更没活的了。好，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说到呢，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这现在非常主要的这个非常凶狠的这个互相攻击，现在他们把俄军给包围了嘛，在这么一个区域，负责参加解救被围困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俄军第155海军步兵旅，那儿有俄军被围，然后这155海步旅去解围去，结果在过去的48小时内损失惨重。然后士兵发视频直接讲，100个人冲进去回来了6个，在乌克兰无人机和集束炸弹的猛烈的打击之下，参加突击的这些单位成堆成堆的人的死亡，就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现在这儿前线你看不见乌克兰人，根本就你这碰着的都是无人机，都是那些无人的那些玩意儿，你根本打不着人家人，你现在到这么个程度。那人呢，说乌克兰军队现在已经完成了18个陆军反攻军团的组建，计划再搞2个新的军团。那现在呢不搞，现在的装备不够，北约正在给他们找家伙，最后他们要拥有20个陆军的军团作为预备队在手里，将来要找一个方向要突他。那俄罗斯方面呢，那不是说美国直接联合国大会就说嘛，他弄了一帮古巴兵，可能要找个20000多古巴人。那古巴政府昨天就辟谣了，说我们没有向俄罗斯派遣一兵一卒。说现在呢，据他们了解，有为俄罗斯而战的大概有1000人左右，说那都是雇佣兵，都是个人行为。我们也找他们呢，啊，我们也在抓他们呢，他们自己偷跑出去去干这个去了。他还在那儿还解释啊。意大利前一阵一直没吭声， 昨天梅洛尼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派遣400多辆装甲运兵车和履带式的运货的这方面的战车啊，他们呢要把它进行翻新和现代化的升级，这些车辆都会直接送往对抗俄罗斯的前线啊，装甲运兵的运货的这些履带。钱呢，金融时报的报道，现在难在谁那儿呢？难在比利时那儿了。前一阵大家都商量好了，这1400亿欧元俄罗斯的资产准备通过贷款的方式来先让乌克兰先用着，没说动，咱们那钱还在，咱们就用一个相同数额的贷款贷给他，拿这个作为担保，他有点这个意思了。这是梅尔茨他们想出来这么一个邪招，冯德莱恩他们都同意。为什么呢？谁也不能给，谁也不愿意再给乌克兰钱，这是无底洞啊，本国老百姓也不答应啊。那怎么办呢？梅尔茨讲，那不俄罗斯钱在那儿呢吗？这次造孽的是俄罗斯，那就用他的钱呢，咱们凭什么往里边倾家荡产的往里边赔本啊？那这个思路是对的呀。结果现在就拦在了比利时这儿。比利时那也给讲了啊，因为什么呢？他的中央证券机构管的那个清算银行在他这儿，他管的有多少呢？有超过1900亿俄罗斯的主权资产都在他这儿，大家要拿出1400亿来，那个对称的那个额度来给乌克兰贷款，他就不干。他说：“那我弄完了以后，下一步俄罗斯肯定奔我来啊，我凭什么承担这责任啊？就因为银行在我这儿，我就要承担所有，咱们大家要分担。”那大伙说分担吧，结果《金融时报》的报道呢，现在大家都在给比利时施加压力，都在给比利时在做工作，要求他允许使用这些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大家一块做工作，一块我认为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认为这件事儿也能办下来。《大西洋月刊》有一位前线记者叫沃斯，他多次访问乌克兰的前线阵地，他昨天写的这篇文章今天被各大网站所转载。文章的题目是说乌克兰确实有机会能赢得这场消耗战。他文章写的很长啊，这里边主要的几个要点是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说俄罗斯呢本来指望今年在东北地区迅速取得突破，就刚才说的红军城，就刚才说打的了100个人上去回来6个的，这就主要的这几个地区。但是现在他们使足了全力，但这些主要的城市和物流中心仍然掌握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岿然不动，你打不下来，死了好几万人，最后呢你也没打动。说这是第一点。第二，尽管俄罗斯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是对防御阵地的攻击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也就是说，这个就跟我们以前的观察是一样的。现在作为现代战争，谁进攻谁倒霉，双方都是守强于攻，你一出来你就要倒霉，你要藏在工事里边操纵那个跟打游戏似的操纵无人机，你这个厉害啊，他根本就打不动，人多没用，现在人没用。然后他讲呢，遏制进攻取决于对资源的合理使用，说现在乌克兰这边无人机精确的炮火打击和最佳的机动方案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世界水平。所以说这一点啊，这是他前线看到的。他讲9个月前形势确实十分危急，因为当时乌克兰的武器已经接济不上了，而俄罗斯的大规模进攻正在猛烈的推进，人家攒了一大批东西然后砸进来推进。可是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已经守住了战线，适应了这种持久战，不断的给敌人造成损失，同时降低了自己的损失和风险。说这种转变表明，原本对俄罗斯有利的时间，现在胜利逐渐转向了乌克兰。这是大西洋的前线记者沃斯给大家这么一个非常啊这个 励志、非常鼓劲的这么一篇文章，乌克兰能够赢得这场消耗战。这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啊，现在守住了，而且现在乌克兰的背后的国际形势后边源源不断的那个机制现在也都顺了。原来拜登机制呢被川普给破坏了啊，中间呢中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时候普京抓住了这次机会进行了一次猛攻，也没成功，浴血奋战给守住了。到现在整个这边的国际形势也变了，北约掏钱美国卖军火的这个机制现在也运转无碍，现在也都可以了。现在各方面你刚才说了吧，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什么给什么，基本上现在呢你要说这场大反攻现在还早，就是眼下的这场消耗战乌克兰已经没有任何的担心了啊，他们会赢得这场消耗战。这是今天另外的一个啊，看起来比较振奋人心的这么一个消息了。来吧，咱们说说诺贝尔，诺贝尔州吗？结果日本又夺了一个诺奖，结果招的很多中国人就不淡定了。先说为什么得奖啊，咱们说一点啊这个科学方面的啊。这件事呢它是三个人得的奖，一位呢是东京都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的北川进教授，另外呢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罗布森，另外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哎，那天就伯克利吧，今天又伯克利了啊，那奥马尔亚吉，这三位他们是搞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一个研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三个人都有贡献，这人谁出的主意呢？是在澳洲的这位罗布森，他本身是一英国人，他现在在澳洲在教书。他呢把一个带正电的铜离子和一种四 B 分子进行了结合，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结构。这个晶体呢是一个充满了很多空洞的，跟一个钻石一样那种结构。然后他就认为这种分子结构是有潜力的。啊，他认为这是一个金属有机框架材料，他是搞了这么一个设想了。然后在之后这十多年的时间里边，北川进和那个雅吉在这个思路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他们呢进行了很多进一步的推进啊，都有重要的一些贡献啊。特别是这个雅吉，他搞了一个稳定性极强的一个框架材料啊，认为这个呢是非常厉害的，这都可以应用于实践了。这个东西对日本有用没用？有用啊！北川进搞的这套东西就是什么一个框架结构，里边有很多空洞，它对那个过滤那个污染水，就核污水里边的那个氚元素，他说在能过滤那个，他用这种材料来过滤那个氚，他认为也没问题。啊，所以说这都是有现实的这种作用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啊。我只能简单的给大家说到这儿了，说太多了这就迷糊了啊。说一点花絮，其实在这个三个人的奖里边，被世界广泛关注的是那个奥马尔亚吉。这人什么情况？他是在约旦出生的巴勒斯坦难民，15岁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念书，最后一步一步的落地，在亚利桑那大学、密西根大学当教授，最后到加州大学，最后到伯克利分校当教授。他的名声是非常大的啊，他呢各方面他是一个毫无疑问在这个领域的一个现在的领军人物，特别是还是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这对现在有很多啊，在美国现在打得鸡飞狗跳的，在那儿天天抓。美国本来是一个大熔炉国家，那天下之英才，这就是一个典型。当时通知他的时候，正在机场，干嘛在那儿等行李呢？我这行李怎么没来？当时拿着电话，什么情况？当时是非常激动的了。所以说，说到这个特别有标志性意义啊。那说到日本的这位北川进是什么情况？一样跟刚才那位奥马尔基本情况差不多，他在日本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在日本呢，政府要发一个紫勋紫绶勋章，平时是颁给学术、艺术、运动领域里边那些功勋卓著的那些国民。2025年，这个得奖者北川晋，他本身之前就是那个紫绶勋章的获得者，他原来在日本就很有名，很有名，等于现在是为他十几年前的一个贡献，现在给了他诺贝尔化学奖。到现在为止，从2002年，日本当时定了一个规矩嘛，50年内我们要拿30个诺贝尔。当时他们的有一个宏图大志，到现在从这个宣布这个以后，本世纪他们拿了多少？他们拿了20了，他们拿了20个了啊，离30个还有一定的距离，还得再努力啊，这是挺了不起的啊。那你要说总数，总拿下30个诺贝尔，因为他当时那个50年拿下30个诺贝尔。那他现在已经拿下20了，拿下多少了？现在差不多20拿下60%多，拿到60%多了。那你要算上之前的，那就多了。你比如说之前呢，是日本全算上，他是第27位在科学领域的获奖者。日本呢，那他讲现在哦，如果要算的话，应该有22个了。为什么呢？有2个是双国籍的，他是日裔。美国人双国籍，那现在严格讲已经有22个人，22个人离他那30个人的目标已经完成70%了。嚯，这是真了不起啊，50年这才过了一半儿，那后边还多着呢，所以说这是很厉害的啊。从1949年到今天，如果呢就是对哪怕生活在外边但认为自己是日本人或者是有日本国籍的这种获奖者，他们现在这种人已经拿了32个了。中国这个不这么数，中国现在自己认的就是屠呦呦和莫言，就俩。那你说杨振宁、丁肇中，那个李什么来着？李政道，那三位那怎么算？那他是华人，人美国人。那你说那边还有个李远哲先生，那是台湾的，那是中华民国人，所以说中国这也不算，再加上自己的人他也不认呢。你比如说刘晓波这个他认吗？对吧，他也不认呢。高行健先生那人家已经是法国人了，他也不认呢。另外达赖尊者他也不认呢。所以说他自己呢，其实华人是很厉害的，但他认的就俩，就俩。那到现在中国人现在一个还可以接受，连拿2个很多中国人就不淡定了。因为当时日本在定这个50年拿30个诺贝尔的规划的时候，中国的官媒是轰然大笑，群起攻之。人民日报当时公开写，现在都给翻出来，网上都有啊，说日本人狂妄。新华社当时直接说日本人是痴人说梦，现在人家把那文章都给拿出来了。那现在怎么说啊？这才时间过一半，人家都完成70%了，你怎么说呀？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确实是太打中国科技界的脸了。你的科研经费投入比日本可多得多，科学家的人数、大学和研究所的数量比日本可多得多。到现在科学类的，您这什么情况？你为什么就拿不到这？你为什么就干不过这日本？你下了这么大功夫，为什么不行呢？其实中国在这20多年里边，就从2002年等等，如果从这个时间算，他也搞了很多自己的规划计划，什么863计划、973计划、中国制造2025，然后搞什么科教兴国，那种宣传、那种造势，轰轰烈烈，到现在呢谁还知道有什么863计划说啥的？973计划是干嘛的？您还有印象吗？早忘了，早忘了。到现在，那位屠呦呦女士也不是院士啊，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说，说到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只要还有他们什么党委书记，没事还什么学习思想，什么科学研究院，那天是哪个学校的？马列主义什么习近平研究思想研究院，一年研究院一年花了6300多万， 就养这么一个学院，在那花了6300多万来干这些狗屁倒灶的事儿。只要还有党委书记，还有政治课，还动不动就搞军训，就是这种文化环境，你就不会搞出这方面科研的大的成果来。说到日本呢，我看李承鹏说了这么一句，说你就是再恨日本，你恨你的，你影响不了人家在民生、医疗、食品安全、电影、音乐、官员的清洁、清廉、社会治安，特别是科技、教育，他讲的甚至还包括他妈的足球，你阻止不住人家的遥遥领先，人家全方位的遥遥领先。我把程鹏这句话给综合一下，我们看到的这堆东西叫什么？它叫一个文明，这个整体文明的遥遥领先，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不是说你花钱在某一个方面我砸钱，在中国足球方面没少砸钱，要说拼诺贝尔在科技上这花多少钱，10000多亿就这么扔进去了，最后就抓了管芯片的那6个贪污犯，最后全落他们手了，你别的也都一样，你这什么情况，你现在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都做不到，你还拿诺贝尔呢，你拿什么拿？所以说这个呢确实是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的不淡定。当然确实是不能否认中国这些年在制造业方面的取得的成就，它现在的制造业几乎占了全世界的1/3，这一点是事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就，这个不能抹杀啊。但是呢，作为科学研究，它是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环境，需要有一个自由的思想的，它得有这个空间。说到中国人可以在流水线上去拧螺丝，制造业我们可以干全世界的1/3，但是在科学创新这种有点天外飞仙的这种东西，这您就差得太远了。而且呢，整个的民族性格也不行，你看人家这些科学家都是那种在非常安静的、非常需要耐心的，然后一点一点在那儿抠齿，一点一点在那儿研究，人家有这个心境，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然后你再看中国的这个科学界，就急着发论文，一年得好几篇，什么在国际期刊上发多少论文，整个的那种浮躁，那种功利，谁愿意踏下心来，踏踏实实的搞理论研究？你像人家琢磨的这些玩意儿，他也没有商业化，他也没有商业价值啊，可是国家就愿意掏钱来养这些人，然后这些人人家也耐得住寂寞来进行真正的这种研究，最后回报得给这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巨大的荣耀。所以说今天你羡慕这个，你平时你没干呢，那有什么好羡慕的呀？你没这个土壤，你也没种这个种子，你也没花这个功夫啊，你就看着人别人得，你看着眼气，那有什么用啊？那没用那个啊。那今天是什么奖呢？今天10月9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今天是什么奖呢？不能说晚上七点，应该说晚上5点吧，这时间我都有点乱了啊。北京时间晚上5点，应该是文学奖正式揭晓。那现在我又查了一下，在排行榜上都有谁啊？现在排在第一的是一位印度作家，叫高希告示，现在排第一。下边是匈牙利作家，叫拉斯洛，然后是澳大利亚作家，叫莫南，然后还有一位美国作家叫品钦，剩下这两位那就有点遗憾了。一个呢是诺奖文学奖陪跑的小李子，我们大家都知道谁，村上春树，每次前5前6里都有他，但每次也得不着，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给啊。这次呢小李子这村上已经陪了多少届了，我看一下，我记了一下，我笔记上17年了，17年都在那排行榜上在前边， 我估计现今年他这个该喝酒喝酒，该干嘛干嘛去了，我估计他也不惦记这事儿了。另外还有中国作家残雪，残雪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一直在这儿陪跑啊。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真的希望明天如果这一宣布好，日本又得一个，村上得了，这可太欢乐了，那这太有意思了，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啊。嗯，有没有可能，其实他希望一直很大，而且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那个翻译那个译者啊是有点问题。文学奖是英文还是法文呢、啊、我不太记得了。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法文。莫言那次能得呢，就是他找到的那个法文翻译太厉害了，把他的文章把他的小说润色不少，往西方的阅读习惯上靠了不少啊，也做了一些额外的发挥，最后帮了莫言。但是这次村上我不知道会不会调整重新翻译一遍或者是怎么样。大家想啊，如果明天要出这么件事儿，那可太热闹了，那这整个这诺贝尔成日本节了，那这多有意思。来吧，咱们说说法国，这法国可怎么办呢？最新宣布，法国马克龙将在48小时内再次任命一位总理。这有什么新闻吗？这太新闻了。您知道这两年他就他这第二个任期，您知道他已经换了多少位总理了？他已经换了六个了。他执政七年，法国一个任期是五年嘛，第一任期五年，第二个任期才两年多，已经换了六位总理了。伟大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现在整个面对着一种制度性的失败，那现在这个无解了，你怎么办？现在政党不相信总统，总统也不相信政党。现在大家呢，他又不要求重新举行总统大选，他这个总统内阁制，他这个混合管理制非常奇葩，这个确实谁拿他也没辙。他只要在上边，政党就不配合，他也不配合这些政党。没他呢，政府也组不出来，组出一个政府来，大家对他表示不满，就把这政府给罢了。所以说现在就陷入到了马克龙和这些党派进行了一场决战。那你说现在这变成了一个什么呢？这你说可怎么办？现在呢马上要找一个新的总理，这就第几个了？这就第七个了。这就是一个体制，这就是一个制度性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这个江山斗转，最后到了这位马克龙手里，这法国突然出现了这么一种拧巴的这么一种错乱局面。现在看这没解，你就是弄上一个第七个来，过两天还给你罢了。这他要创吉尼斯纪录的，等把他把这五年任期干完，我估计他不整个十个八个大概是不会完。好家伙，现在这四十八小时内再找第七个，会不会还用刚才让人家给辞职的那位啊？现在这也不好说啊，因为再任命一回的话那就是第七个，尽管是一个人，但是第七位了。来吧，我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昨天做了一个宣布，美国政府截止到9月30号的本财年内，它是9月底到明年的9月底是完整的一个财年，现在可以算总账了。这个财年出现了 1.8 万亿美元的赤字，和之前的那一年差不太多，略微增长了一点点。不，关税收的还可以吗？关税推动整个财政收入他们增长到了 5.2 万亿，这么大的财政收入。但是债务的利息，美国国债的利息是很大的，加上福利项目各方面支出的上升，使总支出超过了7万亿美元，收入 5.2， 支出7万亿，最后大赤字 1.8 万亿啊。这个呢，你说全怪川普吗？也不能怪啊，这一人一半啊，他这里边是有他一定的责任了。他上来多长时间了？他上来大概9个月， 那这一个财年拜登负三个月的责任，他负九个月的责任啊，这个跟他也有关系了。然后下边说是政府关门的这件事儿，参议院那帮人还忙呢，还没走呢，结果又上演了一样，上演了一次互相的否决。共和党政府呢，把他的拨款法案又再次闯关，结果第六次被否决，54-45被否决。然后呢，那民主党也提出了一个我们的医保这个不会翻倍，保证我们的医保还要继续的这个法案，才能重新开放政府。结果共和党把他也给否了，两边呢互相枪毙，互相否决，现在已经到了第六轮了啊，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今天我看到媒体呢搞了一个新的计算的案例，他们会挑各个人群搞找一些标志性的那种案例推荐一下，说如果共和党取消了奥巴马这次的补贴，一对收入85,000美元的夫妇，这个在美国应该是很多的啊，一对85,000美元收入的夫妇每年将支付25,000美元的医疗费用，就是医保啊，把这个取消的话，它要涨这么多，这将占他们整个收入的30%。仅仅就是维持普通的生计。我看这家媒体评论，这不是什么财政保守主义，这根本就是对中产阶级的经济的暴力。如果真的是到这么一个程度的话，川普给人家免多少税，比如说什么小费免税、加班免税等等，不有几个免税吗？你这个一个医保你都罩不住，你别说在货架上，那不是前两天这不是纽联储这不是说吗，通胀要到3.4%呢，你还别说那个，你就光整个的一个医保你都罩不住，就你给减那点仨瓜俩枣的那点税都罩不住啊。到这时候呢，那位马大姐马乔丽泰勒格林，这是铁杆川粉啊，在众议院里他是大将啊，猛烈抨击共和党政府关门。他说我不赞同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成年子女都快付不起医疗保险费了。他哪个州的呀？他是德州的吧，还是俄亥俄的，我忘了啊。我自己的孩子都受不了了。人家说你这不对着干吗？他讲我不是总统的盲从者，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是这样，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就是坚决反对。他现在站出来，当然他也不在参议院，他也投不了票，但他表达自己这个观点。那这边马格党的精神领袖，一个是班农，一个是 Loomer 嘛，好痛骂，说这个玛格丽乔林你就是个垃圾。他说几年前我就预见了今天这一点，说如果没川普你就根本不会再任。他说我猜呢他在国会炒股中赚了不少钱，所以说现在他现在无所顾忌的跟川普要断绝关系啊，痛骂他写老长了，那这就开始痛骂，就连铁杆核心川粉现在都出现了真正的动摇。所以说这件事儿他真的是个事儿啊，真的是个事儿。那说到现在派兵这件事儿呢，川普发了个帖子说芝加哥市长因为没能保护移民局的这个 ICE 人员应该被关进监狱。说到那位州长普利茨克也一样，把他俩都抓起来。今天我看普利茨克刚才接受采访还叫板呢，抓我我不怕，你有本事你就来抓我，在那叫板啊。说整个川普发这个帖子就是在德州的国民警卫队部署在伊利诺伊州仅仅几个小时之后。说到这件事儿，是上今天在各大电视台，美国的各大媒体都在就是播这一幕了，这一幕确实是触目惊心。我估计他们也是找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现在在推这个东西。实际上这是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儿。有一位牧师叫 David 布莱克，属于美国长老教会的，是一位牧师。他在芝加哥郊区呢有一个 ICE 联邦执法局啊，就是移民和执法局的那么一个建筑外， 那是有铁栏杆什么的，他在外面啊，他在那儿搞和平祈祷和抗议活动，他在这儿抗议，然后就在 ICE 这个机构的房顶上站着那么三四个人，拿枪的，反正大致的就这么瞄着他，脸上围着脸啊，就对着他，他们是几个人了。这位牧师呢，他穿着他自己的牧师的服装，高举双臂在祈祷，呼吁这些特工，你们能不能悔改，能不能忏悔，然后停止对这些移民的不公对待。他在那儿把自己的话都说完了，然后把这胳膊就放下来了。等他说完了以后，然后那个特工就站在房顶上，就这三四位就开始向他们发射，发射什么，那个叫 paper balls， paper 我们都知道是胡椒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啊，那个 balls 那只不是有杀伤力的那种子弹，反正这个打在身上你肯定会释放那种刺激性的化学物质，有点跟催泪瓦斯啊什么的那种东西似的啊，确实跟橡皮子弹也有点像啊，是这么一种子弹，辣椒子弹或者叫胡椒子弹，就打，结果打中了好几枪，他一点点躲，结果有一发子弹整打到他脑门上，就打起了一股白烟，然后他就跪倒在地，用这个手在那儿捂脸，旁边的人立刻就上前来救助这个人，结果在房顶上的那几个 ICE 啪啪啪接着打，很多人的身上都冒起了那个白烟。这位牧师后来对记者讲，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听到那些特工们在笑，后来今天有很多电视台就把这个片段啊，包括又采访了一些证人，大家都证实了这一点，那几个就打着玩，那几个就那么笑。今天就这个过程，因为你首先这是个牧师啊，你能说他是安提法或者是什么民主党的什么极左的什么什么左叉，他是吗？人是有一个慈悲心肠的一个牧师到这儿来跟你好好说话，最后你们几个人就打着玩，就到，就美国的执法人员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美国的整个的法治，整个的这个文化现在就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今天就这个画面，应该说很多媒体啊，那当然很多人不看了，那你都是左媒，那都是左叉，你们在那儿宣传，这可是真实发生的这一幕，让很多人不能接受。那你不能接受能怎么着啊？在美国什么最大？选票最大。结果昨天呢出了一个信号，阿拉斯加，这是红州嘛，那儿有一个费尔班克斯市共和党的市长竞选连任，结果他们输给了一个民主党人，还是个女将叫 Mandy 啊，输给了这个民主党人 Mandy。 什么情况？等于是12年来这个城市第一次翻蓝，也就是共和党霸了这个城市12年，结果到现在翻蓝了。这就说明什么？现在有好几个补选都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当然昨天呢田纳西有一个补选，田纳西太红了啊，这个川普呢还背书一个叫马特的啊，那个人如愿获胜，那个地方是没机会了，就是在那种一半一半的这种都出现了这种翻转，所以说下一步明年的中期选举啊，这就有意思，这就值得一看了，这挺好玩的啊。所以说现在呢你在那打人，你们现在就这么来啊，但是呢老百姓是看在眼里的啊，就这么折腾吧。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 CBS 的报道，川普呢准备向美国的大豆种植户发超过100亿美元的补贴。首先第一点啊，总统无权发钱，他必须呢向国会去申请，国会必须批准，然后国会给你多少钱，你比如说120亿，好，批了，然后回来你再发啊，这么个情况。 CBS 做了一个评论，说川普呢先用关税打崩了整个市场，再用财政救市来稳他的票仓，这就是他说的小政府嘛。那一看 CBS 就是左叉，就是他们所说的这种左媒啊。来吧，咱们说说华尔街日报登的这篇东西，梗概了，它里边讲了一些很多个人的那种故事，就不给大家讲了啊，把里边的干货拎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是深陷大豆危机， 这已经出了一个，这已经变成一个社会事件了。说随着中国买家连续几个月停止采购美国大豆，美国中西部的豆农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大家注意这个用词，前所未有。丰收季本来应该带来收入和喜悦，但如今却变成了焦虑和绝望的时刻。大量收获的大豆堆满了仓库。昨天哈塞特，川普的经济顾问也讲，大家往仓库铺那个防水布往上堆啊，这已经没辙了。但是现在堆满了仓库却无人问津，价格在一跌再跌，而化肥、燃料、设备贷款等等因为关税的问题在节节攀升，化肥等等啊。说很多农民被迫暂存大豆，拖延还贷，甚至考虑他们要出卖或者是出租土地，甚至是彻底退出农业。一个伊利诺伊州的就是大豆的农民无奈地讲，我原本以为能种一辈子地，现在呢我只能停下，否则的话我会被债务所吞噬。对他们而言，华尔街讲，中国的沉默政策就不买，几乎对他们来讲等于断粮就没有了。有一些农民表示，如果不能尽快恢复和中国的贸易，大豆市场会遭遇血洗。有一个美国农户说，如果不尽快和中国达成协议，我们会看到价格跌入到谷底，而这个时候中国好像一点儿也不着急，而我们这些美国农户则越来越着急。现在大豆成了北京在中美贸易战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光是老百姓吗？更具政治意义的是，这场大豆危机正在严重动摇美国内陆农业州的政治版图。这些州历来都是共和党的关键票仓，这些农民涉及的放射出去的人口是很多的啊。川普政府在贸易战中对华施压的策略，反而使支持他的这些农民现在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为了平息民怨，政府正在考虑动用关税收入拨款100亿到140亿美元来作为补贴，但很多农户认为这只是临时的止疼药，没有办法弥补失去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损失。大豆从国家贸易的经济作物，原来是这么定义的啊，现在变成了一场国际博弈中的政治筹码，让美国农村的焦虑和不满的情绪在逐渐升温，预示着这场贸易冲突可能在政治层面引发更深远的震荡。这是《华尔街日报》写的这篇东西。评论几句啊，咱们快速评论一下。首先第一点，看到美国农村现在这种惨状了吗？这正是习近平和中国想要看到的结果。整个今年的新订单为零，他们一直在等今天的这个场面，这是他们能预想得到料得到的。等于到现在为止，除了稀土芬太尼之外，大豆看到此时了吗？正式成为习近平手里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应该说华尔街刚才他举了很多个人的故事，他是下了功夫的，他是下边做了很多的采访，他亲眼看到了这些东西，也有很多的照片。现在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一场危机，这是一个筹码，这是第一点啊，这就是习近平他们想要的。第二，那会不会达成交易呢？川普就说，你中国你得买呀，你不买你我怎么办，我这帮人怎么办，会不会达成交易呢？我认为这里边要看双方的要价。我们之前讲过，习近平打大豆不是为了经济利益，他早就备足了库存，而且中国现在那猪肉市场下跌，他养猪用的大豆他早够了，他为什么专挑大豆打？他那么多品类的东西可以打，他为什么专打大豆呢？他怎么不打玉米，不打小麦，不打高粱呢？他为什么专打这个？不是因为经济问题，华尔街讲，主要是为了他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打击川普的票仓，毁掉川普的中期选举。那么多品类里专挑这个，这是有政治目的的，这是一次政治打击。之前讲过啊， 从他的心理上，习近平肯定不愿意放手。我原来问过大家一问题，作为习近平到现在，他希望川普拿下中期选举吗？维持着现在的权势威势，还继续像现在这样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完全没有束缚，他希望这样吗？我们都知道答案，他不希望。那如果川普输，比如说只输一个众院，那川普就会遭到民主党的阻击，美国就会陷入激烈的内斗的混乱，就会无暇来顾及中国乃至台海南海等等，这才是习近平最期待的。咱们看是不是这个是利益最大化，这点破大豆在他眼里不值几个钱，这不是什么大的事儿，我就是想通过这个打掉你的票仓，这是习近平的想法。那能和习近平这个诉求来交换的，川普这边的代价是什么？一定很高，我认为20%的关税都不一定，习近平都不一定答应，所以他的要价一定会很高。因为我就想看到你这个，你能让我打消这个念头，那你得出价。我认为原来说的10%的芬太尼关税，我早就放弃这个了，我认为至少是20%。这是第二点。说到第三点，从短期目标来看，习近平可能会交换，你把20%关税免了，我把你今年的大豆解决了，我没地儿搁，我也想办法，我无所谓。但是从习近平的长期目标，这个我讲过一次啊，我推荐给大家，习近平如果要想打击川普，包括整个的共和党，不能再让这帮人这么折腾了，那现在那边冒出了一个谁？冒出了一个纽森，那才是习近平所喜欢的人选，他喜欢和纽森这样的人来打交道。所以说从长远的大局来讲，习近平这个大斗回合，这个大斗的阻击战，他绝不会轻易放手，我甚至认为他大概率会打到底的，我毁了你，我就让你掉明年的中期选举，然后我甚至一直操作到2028，我让你惨不忍睹，到那时候让纽森上来，中美之间立刻就和风细雨，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问题了，南海问题了，台海问题，各方面啊，全都有办法了。所以说目前看，这是这场大豆危机是中共制造的一场大豆危机，我们必须知道它背后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您就知道大概未来这件事的走向。也可能因为短期目标，川普给的要价太诱人，也可能习近平会放弃这个企图。但是如果川普又舍不得出价啊，那再加上又真出价了，把那个20%关税都免了，等于关税战就打输了嘛。因为和中国这场才是总决赛嘛，前面都赢了，总决赛输了，那还是灰头土脸嘛。如果川普不认这个账，那这个大斗战一直要打到2028，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应该能把它分析的明白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楼市，楼市呢，就那天我们说了一个数据，现在呢，那天说的是十几个城市吧，现在中指这块中指研究院的吧，他这个数据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呢，是10月1到7号全国33个城市新房的成交面积和去年相比下降了30%，下降的是很厉害的啊，其中2线城市下降了46%，3线城市下降了32%，然后8个城的二手房的成交面积下降了51%，重点城市啊，然后呢，这个1线城市下降了60%，2线城市下降了11%，这下降的量都是非常惊人的。为什么专把这个拎出来？金九银十啊，这是全年房产交易最火的一个时候啊，你看到的都是腰斩，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天罗地网，有一个无孔不入的监控系统，它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经济学人我看是派专人去了，因为他这故事讲得非常的形象，咱们看看他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咱们简单说说。他说有一个在一个村庄 1.5 万人的一个村庄，有一个单层的共产党的办公室在一个安静的街道上，然后他们进去看到有一面墙都是数字显示屏，每个村民 1.5 万个村民都是每个某种复杂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都在被持续的追踪。说整个村庄这 1.5 万人被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网格，总共有十几个单元，每个单元内的地图都标注出要格外关注的个人。这里边比如说有贫困者，有精神病患者啊，还有那个比较说话啊带尖带刺的那个的都关注。然后有一个区域是专门显示在这 1.5 万人里的吸毒者，共有58人。他说这些人啊，这是党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党担心可能如果放任不管会危害中国社会稳定的人群。然后这里边也记录着那些网格员上一次走访关照这些人的重点人物的这些时间。然后有一个官员呢跟经济学人这位记者就讲啊，他在一边吃着饭啊，一边盯着这个屏幕啊，在这儿讲说这个系统就是源于习近平的指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他这个讲的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一个边远的，就是一个农村 1.5 万人的一个村子，算大村子了啊，不知道他没说这个地方在哪儿，这是一个村子，就已经十几个网格，然后这里边的人都给分了层，那几个重点人物啪啪啪盯得明明白白的。那您想想北京啊，农村里边的一个村子都到这个地步，您想想北京、上海，您想想广州、深圳、天津大概是什么情况，您就可想而知了吧，这非常厉害啊。这个呢你能看得明白，他是和他习近平说的那个枫桥经验啊，他是结合到一起了。他用他这个网格化管理，然后用他那个枫桥经验，地方自己解决，上访的什么的你们自己就解决了。小事不能出村，大的不能出镇啊，你还跑北京去还得了，那不行啊。这所以说这个呢都是习近平的路子，这整挺明白。然后这官员跟记者讲说，警察关注的呢是威胁或者是有潜在威胁的那些人员，我们关注的呢就是普通的这些居民，人家盯重点，我们盯大伙，就这么个情况。这网格化什么时候开始的？2004年开始的，这十多年的时间已经扩展到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原来有专家讲过啊，整个这个系统规划里边把全国划分为超过100万个网格，然后每个网格里边覆盖大概是1000人，然后有2名左右的网格员来负责，14亿人嘛，大概呢也就是100多万个网格都给你画上，2个人管1000人，就是大概这么个路子啊。刚才那个村里可比这个要厉害，1.5 万人被分成了十几个啊，差不多十几个区嘛，1000是一个网格，2人管着一个格啊，就这么个情况。为了加强社会对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掌控，加强党的存在感，习近平正在通过这种网格化管理控制整个中国的每一个街角，就是这么个状态。是现在的目标，就是让整个的治理架构运作起来，渗入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每一个角落，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他这里边呢是举了一个例子，在上海有一个快递员，这被客户给投诉了，可能给差评了，当时情绪有点失控，结果及时发现网格员立即到位，先报告了整个情况，然后还到现场去防止了事态的升级。这帮人都在工作啊，都在工作。然后呢是山东有一个叫夏津县的官员讲说，网格员就这些人去年处理了6.3万个问题， 有 98% 以上是当场就解决了。就知道啊，这东西。那你要拿西方这一套就没法说了，那你怎么说啊？谁给你的权利监控啊？你这有法律权利吗？哪条法律规定让你，然后你们这帮人什么网格员，你凭什么去找人家？你有法律地位吗？你是谁？你有执法的能力吗？在中国不要扯这个啊，中国这就是完全是完那个法律就是擦屁股纸啊，别拿那个说，他们实际就是在这么运行的，就是在这么运行的啊。他讲的在中国的有些地方可能比较极端，说网格员到严肃的时候要求他们每天都要拜访这些重点人员，来解决这些目标的问题，盯着他们，看着他们，然后来解决，甚至是包括恐吓等等。你比如说到北京上访的这些人，网格员的任务就是从源头上阻止他们，首先发现他们，然后阻止他们。这家伙这厉害啊。现在这套系统已经运转到了出事儿的地步了。已经出现什么呢？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地步了。就是他们已经这套系统已经完全打磨成功。他们在追求一种更高的效率。你说比如说吧，现在上传报告可能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网格员呢要使用多个不同的程序连接到不同的政府部门，然后都得输密码，都得输数据，然后呢就在这里边搞来搞去，官员们搞到精疲力尽，然后呢这形成了一个什么叫键盘形式主义或者是怎么样。人家在全民监控里面，人家还有这样的问题呢，人家还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变得更有效率，变得更轻装前进，人家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大家看啊，就特别我认为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在一个农村里边大屏幕，然后这个人被分成若干层，重点关注的都谁谁谁，上一次啊盯着他的时候上门恐吓做思想工作是哪一天，就细致到这么一个地步，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他们能把整个的网格化管理做得这么精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这个你必须发出这样的赞叹。当然在这背后呢，他们花了多少代价，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大的资源，这个我们就很难想象了。没说嘛，维稳力量的经费甚至比军费都多，他们更很多的钱都砸在这上。你想他们用了多少人呢？几百万人都是他们的网格员。你想一百三四十万个网格，一个网格里有俩人，那就得二三百万人，三四百万人嘛，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哇，这个就厉害了。那作为在国内未来想搞点什么的，你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天罗地网是长什么样子，你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你们能不能冲破这个罗网，能够规避躲避开这个罗网，你们自己掂量一下。我认为是你们要想弄什么，你们得在里边交交朋友去吧。有一些有意要搞一些社会活动社会运动的这些朋友，我认为你们必须要打入他们内部，要看看他们这个系统里边是怎么运作的，他们中间的空档，他们的 bug 在哪儿。你否则你对这玩意儿一无所知，你走哪儿都在天罗地网当中，那你就别干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啊，你至少对这个体制内部你们要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你们才能采取你们的行动啊，这是很厉害的。那你说这玩意儿有用吗？你把老百姓都盯得跟什么似的，天天无数双眼睛在盯到这么个程度，您说这玩意儿有用吗？你说它有用它也有用，你说它没用吧它也没用。我们都知道在共产世界原来有两个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存在，一个那就叫克格勃，对吧，一个就叫史塔西。克格勃是苏联的，那老厉害了，那个恐怖啊。可是苏联解体垮台的时候，你听说克格勃干嘛来着吗？好像也没干嘛，这个就完了，就碎了，对吧？你没看他起什么力挽狂澜的作用，要干嘛？他也没咋地。史塔西 柏林墙就那么倒了，完了史塔西也就消失不在了，你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玩这套东西严格讲平时是管用，一到事儿上的时候，到那个大转型大革命到来的时候，实际上这样是不管用的啊，是不管用的。咱们介绍一下那个无孔不入原来比克格勃还登峰造极的这个史塔西，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原来东德后来一直在哪个纪念碑上是写着这么一段话，东德后来到什么程度，一半人监视另一半人。后来他们把史塔西的档案公开了以后，老百姓都可以去看啊。一开始他当然是很有挑战的了，很多人反对说这样的话，那你不挑动群众斗群众吗？老百姓一看啊，一看这二哥平时一块喝酒一块聊天啊，原来你他妈史塔西天天还盯着我跟我汇报呢，那以后这大伙还怎么处啊？最后人家为了让这件事一了百了，他们也相信德国人会有这个心理素质，有这个思想水平，人家真公开，好多人去看了，看完了以后就我的档案呢，人家就自己看自己档案呗，一看里边他汇报的一条一条全在这里边呢，恐怖之极啊。德国人大概当时东德人有1600万人，你知道他们弄了多少份档案吗？他们弄了6000万个档案，你想每个人都有档案，是你这帮人盯着那帮人，你看这帮人你知道吗，那帮人其实也盯着你呢，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解体前夕，当时这1600万人里边正牌史塔西大概10万人左右，这标明挂号的标准的线人大概20多万，是这么一个程度啊。在国家正式的这个层面，别说老百姓主动揭发检举的那个那还不算，粉红还不算，代就是网格员加上这个正式的特务，大概和老百姓的比例1:60。一个国家正式在体制内注册的线人或者是特务对60个老百姓。中国现在多少？一个网格1000俩人的话，1:500。中国现在是这么个程度啊，当时东德是1:60，那个密度就已经相当惊人了，什么里边都有，大学科研机构什么军队艺术圈什么的，这家里边是全都有，全民最后吓得都互相互不信任，因为我在家里或者小范围说的话，过两天史塔西全知道了，找我那没喝茶了，到那儿去恐吓，自己毛骨悚然，这你怎么知道的呀？我都是跟三五知己说的话，你都知道，就都知道，最后就谁也别说话了，一半人监视另一半人。6000万份档案啊，那最后怎么着呢？他确实维持了一个表面的稳定，但你掩盖不了在经济停滞、社会严重不满和人们对自由的那个渴望，你只能恐吓大家，但你赢得不了大家的民心，但整个所有的这些社会矛盾到达了临界点的时候，人们真冲出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恐惧这些束缚你都拦不住大家。那包括后来拦盯着那帮人的这一帮人，柏林墙倒的时候这帮人也冲出去了。所以说呢，就说到这个啊，严格讲是不大管用。后来史塔西他们这个西德是解释过这个问题啊，说你花了那么大的社会资源，搞了那么庞大巨细无遗的一个社会监控网络，你什么都知道，你掌握了一切，但是后来西德人在一个碑上或者是一个展览上写过这么一句话，知道问题不等于能解决问题，大量的档案线人情报确实能够压制住原子化的个人，但你完全不能阻止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平时吓唬一下老百姓这可以，但大的社会运动人们产生那种共鸣，就像这个3年封控，老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最后闹起来的那一刹那，洪水一起来什么都没用，什么都没用啊。往往特别是因为你花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你不是去照顾老百姓的生活，解决他们的面包问题，结果你把大量的金钱都用在了这边来监控那一边， 实际上正是导致你垮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说，说到当时无孔不入天罗地网的史塔西，当时是人类奇迹，那现在中共这个是人类奇迹了，确实是拖延了东德的危机，缓解了他的危机，但你不能治愈他，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只能去报告问题，然后处理了大量无用的信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说你盯着他干嘛？他们有价值吗？你没事老盯着他干嘛呀？那他现在他没有安全感，全民我既然有这个技术手段，我就全监控啊。很多人讲，那你这现在东德不行，你毕竟你没有现在这个啊手机啊各种网络的监控。您自己看看有关东德关于这方面的电影，您自己去看看当时他们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不比现在差。他们那个发明创造那个老厉害了，那东西很厉害的啊。所以说你不是说现在因为有网络了好像比那个更厉害，实际上差不太多。所以说现在经济学人说的这个我非常有可信性，就现在天罗地网搞的这套监控系统，只能说明了这个政权和人民为敌，他们和人民之间彼此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已经走到了多么反动的这么一种地步，他们和老百姓是这种状态。你说这玩意儿能长得了吗？是五年十年可能老百姓拿你没辙了，但是一旦老百姓有机会的话，那洪水喷出来的话，就像当年的四五运动，包括后来的八九运动啊，各方面当人们真拼了的时候，那可是不得了的，那可是不得了的。所有的这些监控搞这些下三滥的这种把戏，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历史上那几大转型，咱们就说这两大共产国家，你以为保加利亚没有啊？你以为阿尔巴尼亚没有？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了，大家全有。原来都是完美掌控来着，什么都知道，只不过呢，这儿是1比60，东德，可能阿尔巴尼亚是1比80，可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可能是1比85、1比90，程度不同而已，但是人家做到完全掌控，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到最后，大水漫灌，最后革命到来的时候，都没有起到这种作用。所以说你拦不住整个的东西啊。所以说说到这个也别把它弄得又特别的神话，这没什么了不起的。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跟大家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说还是等等看，当初拉宾和阿拉法特因为和平协议获得了诺贝尔奖，最后拉宾被刺杀，之后的历史我们都看到了。这次的情况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并不是因为有了川普啊，不是这个，这里边不一样的我认为主要是以色列。当时理想主义的以色列还是占了一方面重要的原因。那这次呢，借着这次的10月7号大屠杀，以色列呢是死了心了，再也不对巴勒斯坦人抱任何的想法了。那所有的这些事儿，既然人一看透了，死心了，所以说下边要做的事儿都是绝的，我一定要把它做到位，我不给你留任何的空间和土壤，我一定要把你根除。所以说这次既然狠下了这个心，也得到了美国，甚至是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支持，西方世界不一定支持啊，只不过现在英国、德国、法国这帮很多的左翼人士现在看着连人家阿拉伯都不说话，咱们再说就不合适了吧。包括啊，你看我们新西兰脚步站多稳，我们前一阵可没承认啊，澳洲都没站住，呵呵，旁边都跟着去了，加拿大也跟着去了。那你现在连沙特、连旁边的约旦、连这些国家、阿联酋、连土耳其大伙都不知，连伊朗现在甚至都认为这次的20条还可以，那你就别人就没话说了。所以说这次呢，我认为重要的一点不会再吃亏上当的，主要想通了的是以色列，这就不会有问题了。麦田说哈马斯不灭，还会有下一个绑架事件，不过先把人质弄回来更重要，这算是阳谋了。 别的别扯，你是生存还是死亡，要活还是接受，我呢就是先把人质弄回来，只要把人质一到手，来吧，谁都知道这是阳谋了，当然有川普在里边担保，以色列也不会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认为希望比较大，而且加沙人可能很多无辜的那些老百姓和孩子们可能能过上一个新的文明的生活，主要是因为这次以色列再也不给你们这帮人任何的空间了，以后我管吧，啊，再也不能让你自己再搞一个什么政府，再你别扯那个，你也别建国，什么事儿都没商量，以后就国际部队管，反而老百姓倒过上了人的生活。Will 说中国和澳洲比那，啊，和那个比和比拓的谈判也停止了。中国居然要求用人民币来结算，这怎么可能呢？这件事儿呢，嗯，还有一定的商量呢。主要呢，因为和矿这块儿，铁矿石、铝矿石，主要是钢铝这一块儿，现在我们都知道全完了。美国那儿是大关税，加拿大、墨西哥这都大关税了，然后欧盟这不是刚跟进的吗？这几个主要的大客户一不要，然后自己的房地产又垮掉了，又也不用钢铝了，所以说这一点呢，它的产能是太大了。所以说现在呢，它这个谈判，它再进一步的进铁矿和铝矿，这个是要有所节制的，这是肯定的。说到为什么用人民币，美元不够了，没有美元啊，所以说下一步整个的外贸。嗯，人民币的占比越高，实际上出口是干嘛？是为了挣更多的外汇，这才是财富真的增加。所以说现在我没美元了，怎么办？墨尔本老农说，美国现在的关税政策有点想一出是一出，这种随意性也让对手无法相信谈判能一劳永逸，所以高市都能说出重新谈。美国给这个面子了，那不是丰田和本田，这不是说了吗？如果你在我那儿建厂，有很多关税还可以进一步豁免啊，这个是能商量的。说到美国这次川普搞的这个关税政策，绝大多数的专家不同意，绝大多数的政府的这些有经验的搞经济的官员也都不同意。那如果有的川粉认为全世界你们都是左叉，你们都傻，就我们家老川，全世界就他一个人懂，所以说他这个一定能成功，那咱们就走着看。我也希望啊，他这就是这天外飞仙，别人都认为这么干不成，就你自己认为这么干成，最后人家干成了，那你不全体起立鼓掌等着什么呢？那我就不相信有这样的奇迹存在。你一个经济爱好者，原来就是一个地产商人，还六次破产，连赌场都让你给经营破产的一个人，全美国的专家都不懂，就你一个人懂，那么多位美国总统都不明白，就你一个人明白，他我怎么就不相信这个呀？那有的人相信，咱就试试呗，明年咱们就知道结果了嘛，所以说咱们就看就完了呗。Velo 说，毛时代上海每个弄堂里都有几个四类分子，得接受全弄堂人们的监督，全弄堂的人还真的会去监督，真的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啊！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真的是相信共产党，坚信毛泽东，现在的中国社会还坚信这些吗？无论任何维稳力量，说到底绝大多数都是草民老百姓，也都是为了那点工资，根本不存在毛时代的那种信仰的力量。您说的这我都同意，但是呢，您同时还要承认共产党的这架党机器，这个国家机器还是非常强劲有力的，这和当年啊王朝没落，当时的东德，当时的那个苏联，当时那国家已经拎不起个儿来了，已经不行了。可是现在共产党哪天等习近平一说三年封控再来一回，您说他做得到做不到？成百上千万的这些鹰犬，这些共产党还会为他奔走，还会把你封在单元楼里边，全国老百姓还是束手无策，还是没招，踹你们家门进去你还是没辙。他现在，你有时候我们说王朝末年的时候那种景象，就是螺丝全松了，政府想干什么都干不到，都做不到，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王朝快完了，可是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现在还没有。习近平哪天一声令下，全国他要干一件什么事，全体新疆化，他真的做得到。建集中营，建那个教育营，就是新疆那三大条嘛，全员监控，然后这个重点分子集中教育，他就他那几条，他新疆模式他真的做得到。所以说必须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啊，在王朝的后期，但是说马上王朝就要解体崩溃，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